官员集行政权、司法权和监督权于一体，法律的编纂与实行。公元653年编纂的《唐律》是现存最早的法典。唐朝以后，虽然不同朝代有不同名称的律法，但基本都是仿照《唐律》的条文以及体例结构。直到1397年，明代法典《大明律》编成，才在体例结构上打破了从唐律沿袭而来的惯例。这个变化很重要，因为明清600年间都是以大明律为蓝本来进行国家法治治理的。唐律按照不同的职属和职责，总共分为12章。第一章明历是12章之首，相当于现代的刑法总则，规定了刑法制度和基本原则。其余11章则按照以皇权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性质进行有序组构。例如第二章魏晋和第三章直至，都是以保护皇权的国家守卫和国家官员为主要约束对象。再往下的互婚、旧库、善兴，则是保证国家赋税、徭役、士兵来源，以及官有财产不受侵犯。接下去的贼盗、斗讼、诈伪、杂律，都是对危害社会秩序行为的惩罚。最后的捕亡和断狱属于诉讼法律，是保护实体法实行的程序法。唐律中的12章也可称为12目。大明律将12目细化，增加到30目，又进一步将30目分到七门之中。这七门包括明历，以及以中央六部名称命名的六门，即吏、户、礼、兵、刑、工。大明律之所以做这样的结构调整，是因为中央政府六部在职能上涉及人们的各种活动，因此以六部的名称作为法律的名称，能够包容法律的各种条文规定。需要注意的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非常重视刑法，大明律中的大部分条文都归于刑律名下，而户律名下的法律条文则非常少。传统中国社会没有私人的法律职业者，司法权力高度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所有的法律案件都是由基层行政机构州、县、府来处理。不过法律事务只是县令、知州或知府工作内容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也没有接受过审判训练，因此需要雇用师爷等通晓法律的人来协助他们。按照法律规定，除了个别轻微案件，大部分案件都应该由基层行政机构逐级上报。府的上一级为省，设立巡抚或总督为行政长官。除此之外，省级还设立了专门的司法机构按察使司。按察使的地位比总督或巡抚的地位低，其对案件的处理意见需获得总督或巡抚的批准。他是专门分管司法的机构，定期直接向中央的刑部汇报。当然，对于重大案件，总督或巡抚在获悉后也应立即向刑部汇报。中央的刑部是最高一级的司法机构，主要负责案件的审理并判决。此外，中央的司法机构还有大理寺和督察院，大理寺负责复查死刑的案件，督察院相当于法纪监督机关，他们并称为三法司，其中刑部的权重最大。需要注意的是，司法机构对死刑案件非常重视，已经判了死刑的案件还需要由刑部上交大理寺， 再由大理寺上呈皇帝，皇帝批准，死刑才能生效。地方发生的重大案件是如何处理的呢？为了更好地理解司法审理流程，我们以孔飞利研究的教魂案为例，来看看地方发生的重大案件如何经历整个司法体系。1768年，也就是乾隆33年，在中国山东、浙江、安徽等地陆续谣传发生了剪人发辫的妖术行为，许多被怀疑实施妖术的和尚、道士、乞丐甚至石匠等人被民众扭送至县衙，并被冠以实施妖术企图害人性命的罪名。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或民事案件，统治阶级将妖术看作对其统治正统性的威胁，对该行为的刑罚也相当严重，所以知县在接到奏报之后只能上报知府。同样，知府也觉得案情重大，上报省府按察使，并由按察使上报刑部。需要注意的是，案件的证人、被告等也要由案发地押解到省府、京城进行审理。虽然大部分省市离京城较远，解送当事人进京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教魂案非常重大，乾隆皇帝非常关注，不同地区的许多人犯还是被押解到京城进一步审理。经过京城中大臣们的联合审理，被押入京的人犯供词堆积如山，而且大多与原来的供词互相矛盾，屈打成招的情况确实存在。最后在经过3个月审理后，活着的犯人都被无罪释放了。最高级的判决从皇帝下发到刑部，再一级级往下发回，直到县令。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案件的发生地及第一级别的基层行政机构也是刑罚的最终执行地。教魂案中的人犯被无罪释放，如果换成其他有罪的刑罚，这些人犯最终要被押解回县级行政机构接受处罚。传统社会的司法体系存在许多特点，下面进行一些总结。孔飞利在分析教魂案时称，清朝帝制下，政府机构的官员在自己的辖区内是集行政权、司法权和监督权于一体的，这是古代中国司法制度的核心。乾隆皇帝在意识到教魂案给社会统治带来动荡不安的后果后，便对各级行政官员施压，而儒学出身的行政大员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来应对来自上级的政治压力，所以只能用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并以此来取悦皇帝，完成政绩。这样做导致一个无中生有的妖术案件谣传至大半个中国，百姓惴惴不安，皇帝怀疑自己的统治权受到威胁，而经历所有司法程序的当事人最终被释放，更显得传统中国社会司法制度的荒谬离奇。另外，中国诉讼史中的一大特色是，法官断狱，无论是故意失察还是无意失察造成错判，都要负相应的责任。设立追究法官责任的制度，是为了保障法律得到公正的实施，防止官员滥用职权危害民众的利益。这一特点自秦以来就存在，秦朝让判决不公的官员去修筑长城，到唐代，与此相关的惩罚更详细。明清沿袭唐律，根据官员所犯过失之大小，可以对其处以斩刑、绞刑、徒刑、杖责等不同等级的惩罚。